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这个讲台的设计非常好，
这个讲台的设计非常之好。
在我前面有一个钟，
在我前面有个钟，
让我比较清楚什么时候应当结束，
让我比较清楚什么时候应该结束。
是现在是十点几分，
现在是十点几呢？
三十七是吗？
是不是三十七呢？
这一堂是从几点？十点半到
十一点五十。
好，
十一点到十一点
一个多小，一个小时再多十五分钟的时间，
是一个钟头多十五分钟的时间。
这一堂专题总共要分成四堂，
这个专题总共要分成四堂。
第一堂就是今天我们要谈到几种错误的解经，
第一堂就是今天讲到几种错误的解经，
或者说常常在我们的解经的这种过程原则上我们常犯的一些错误，
或者是我们在解经的过程上面常犯的错误。
明天我们要从教会的历史来看见在我们的教父时代一直到今天整个解经的发展过程，
明天我们会看到从教父时代到现在一路的解经的发展过程。
如果时间够，明天要再加上一些在解经的原则上一些初步应当怎么样做的解经原则，
然后再加上一些解经上面一些初步的原则。
那第三堂我要用句法跟神学方式的分析法帮助我们怎么样更严谨的来做解经的方式，
跟着那天会是用句法的分析来令我们更加严谨地去分析圣经。
最后一堂我要自己做一个示范，怎么样用这样解经的原则跟方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
最后一堂我们会利用，我会示范怎样用这个解经原则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
因为是圣诞节刚过，
因为圣诞节刚过，
所以在这几个星期中我有机会听到一些有关圣诞的信息。
好，因为这样的缘故，我在过去几个星期都听到一些圣诞的信息，
不但是听收音机或者看电视或者是看一些书报杂志，
无论是看电视、看书报杂志或者听收音机。
那我刚好有两个机会听到两篇讲道，
我刚刚有两个机会听到两篇的道。
那有一个传道人传一篇信息是从马太福音第一章那里东方三博士的那个故事我们都很熟。
第一个是一个传道人讲到马太福音第一章里面讲到三博士的事情，
那就用那段经文讲一篇道叫奉献的人生。
他用这个信息讲了一篇道叫做奉献的人生。
那段经文提到有东方的博士要去朝见耶稣，
里面讲到三个东方的博士要朝见耶稣。
那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熟， 就是东方三博士。
有一首诗歌我们都很熟悉，就是东方三博士。
那我们在观念上因为唱这首诗歌献上的礼物是三样，所以很自然的就以为那里有三个博士从东方要去找耶稣。
因为献上礼物有三样，所以我们 很容易就想到我有三个博士是去从东方去找耶稣。
所以这位传道人在讲的时候就把这个博士是三位 就加进去了。
这个传道人讲的时候他就将三位博士也都加了上去了。
那这是经文观察不明，
这个经文观察不明，
因为经文的本身只有写说有 wise man 有几个博士，没有固定是几个人。
因为经文里面只是讲话有一班的wise man， 但是没讲几多个人。
当经文观察不明的第二步，我们要解释经文的时候已经有了差错。
因为观察经文不明的时候，所以我们解的时候就已经有错误。
所以基督不用自己的思想觉得说三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因为用了自己的思想三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所以在解释三个博士到东方去找耶稣的时候，这个三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是一个完全的意义。
因为他们想着三是一个完全的数字，所以三个博士去到找耶稣就是一个完全的意义。
当解释不合的时候，接下来的应用也一定有错误。
所以因为解释不对的时候，我们应用就有错误。
所以在应用上就表示我们也当向三个博士他们完完全全的是全然的奉献到主的面前来朝拜他，来敬拜他。
那就好像我们要三个博士这样完完全全地奉献朝见他。
接下来提到奉献三种礼物，
跟着就讲到奉献三个礼物。
所以经文的观察没有错，是三种礼物，是黄金、是乳香、是没药。
没错，经文里面是讲到黄金、没药和埋。
那在 经文的解释中间也没有问题，
在经文的解释上面也都没问题。
黄金是金属之最，
黄金是金属之最，
是金属之王，
是金属之王，
所以是一种高贵的礼物，可以奉献给君王的，
是一个高贵的礼物，可以奉献给君王的。
乳香是在崇拜的时候用的，
沉香是在敬拜的时候用的，
是奉献给祭司在崇拜的时候来贡献，
是奉献给祭司在崇拜的时候贡献。
末药是可以用来保存死人的尸体，
是可以保存死人的尸体，
所以是献给垂死者的很好的礼物，
是献给
将近死亡的人，
是献给一些就死的人一个好好的礼物。
所以在经文的应用上，
在经文的应用上，
就说在黄金是表示我们青年的时代，
所以黄金是代表我们青年的时代，
乳香是表现我们的中年时代，
沉香是代表我们中年的时代，
末药是表现我们的老年时代，
末药是代表老年的时代。
用这样的解经原则过程观察到这个应用，就是我们应当把我们的少年青壮时期，我们的中年时期，把我们的老年时期完全奉献给神。
就这样应用下来的时候，就好像要将我们的青少年时和老年时期去奉献给神。
因为这位救主为我们而降生，是我们当把我们的一生从小到老奉献给他。
因为这个救主为我们而诞生，所以我们应该从小到老去奉献给他。
当我们在这样听的时候，感觉是啊，没有错，我们应当把一生奉献。
这样听起来好像没错，我们应该将一生奉献给他。
但是在经文的解释上已经产生问题，
但是在经文的解释上面已经出现了问题。
我们有很多经文可以谈奉献，
我们有很多经文可以讲奉献，
比如说哥林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二节那一段，我们当将身体献上，像作活祭，奉献给神，那是很好的奉献经文。
好像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入边讲到，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一个好好的奉献的经文。
这段经文可以谈奉献，但是用这个角度来谈，我们可以看见里面的偏差。
这个经文是可以讲到奉献，但是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偏差。
在最近我又听到一篇这个讲到，也是从同样的经文，但是只从里面的一节拿出来。
另外我亦都听到另一篇的经文，是同样的经文，但是抽其中的一节出来。
马太福音第一章，
马太福音第一章，
第二章第十二节，
第二章第十二节，
同样的经文，耶稣降生的时候，博士来朝拜他。到了第十二节，经文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
十二节入边讲到，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去本地去了。
好，所以这个信息的主题就是走别的路。
这个信息的主题就是走别的路。
哇，谈到走别的路，有很好的很多的思想，很多的事情可谈。
讲到走其他的路，我们有很多的思想，有很多嘢可以讲。
因为这些人被上帝引导，不要走老路，要走别的路。
呢啲人被上帝叫他们不要走老路，而是走新的路。
所以我们的人生应当如此，
我们的人生就应该这样。
如果我们有老旧的脾气，我们不要走老路。
我们有旧的脾气，我们不要走旧的路。
如果我们有不好的个性，我们不要走老路。
我们有旧的个性，不好的个性，我们不要走旧路。
如果我去年有什么样不好的生活行为，我今年不要走老路，要走新的路。
我们旧年有不好的生活行为，我们不要走旧的路，在新的一年应该走新的路。
好，这一节可以凭着我们的想象，凭着我们的幻觉，讲很多这种不要走老路，要走新路，走别的路回去的信息。
这一节圣经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想象去看到，我们不要走旧路，我们走新的路回去。
但这样的方式讲法已经在解经的原则上犯了很大的严重的错误。
虽然这样的讲法已经在解经的原则上面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因为整段的经文的中心点不在这里，
因为整段的经文的中心不是在那里。
所以从我们在听讲道也好，在自己的学习中间，我们不是用一种批判的眼光对讲道的人，对弟兄姐妹的分享说，哎，你这样是错的。
我们虽然听到的时候不应该用批判的眼光去看讲道的人，或者传道的人是说他们这样是错的。
我们乃是开始在这种对圣经的认识，整体的观察，对圣经的应用中间有个更扎实的更严谨的方式，帮助我们用正式的方式，正规的解经方法来面对经文的本意。
而是我们应该用扎实的方法去面对我们经文的讲解。
那今天早上我要帮助我们看见八种很常犯的解经上的错误。
今天早上我们要看八样我们解经上面很常犯的错误。
第一方面是寓意上的错误。
第一样就是寓意上面的错误，
所以我把它取名叫寓意上的海阔天空。
所以我取名叫做寓意上的海阔天空。
那个寓是预言的寓，寓意。
个寓是预言的寓，寓意。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在路加福音第十章。
25-37。路加第十章25-37。
第十章25-37。
那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是有关一个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特别是讲到一个我们很熟悉的故事，撒玛利亚人的故事。
撒玛利亚人怎么样看见这个受伤的人，他就怜爱他，关心他，照顾他。
撒玛利亚人看见一个受伤的人，他就怎样去怜恤他，怎样去关心他。
在教会的历史中间，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对这段经文，他们以前在那段时候也常常喜欢用这种寓意式的解经。
当年奥古斯丁也都曾经用过这个这样的寓意式的解经。
所以在那个时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原则。
所以在那个时代给我们一个这样的原则。
这段经文从25节开始说到有一个人，
在25节里面讲到有一个人，
他们就说这个人就是亚当。
这个人就是亚当。
他从耶路撒冷要下耶利哥去。
在耶路撒冷要去耶利哥。
耶路撒冷是表示伊甸园。
耶路撒冷是代表伊甸园。
耶利哥是表示外邦人的地方。
耶利哥是代表外邦人的地方。
在路上遇到一个强盗。
在路上遇到一个强盗。
这个强盗是表示是魔鬼，是撒旦。
这个强盗是代表魔鬼和撒旦。
就把他的衣裳完全剥去。
就将他的衣裳全部拿去。
把衣裳剥去表示这个人死了，但又是不死，是半身不死。
衣裳拿去的代表是说这个人死了，但又没死得晒，是半生不死。
那把他打个半死，
是被他被打到半死，
表示这个人他有认识上帝的可能，
就是说这个人有认识上帝的可能，
也有受罪辖制的可能，
但也都有受罪辖制的可能，
因为是半死，
因为他是半死。
后来有一个人是祭司利未人，他们走来，
后来有一个祭司，他是利未人走过来。
利未人跟祭司是旧约的执事，
利未人和祭司是旧约的执事，
他们没有救他，
他们没有救他，
因为他们是与救恩无关，
因为他们和救恩无关，
因为新约还没有来到，
因为新约还没来到。
后来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后来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代表这个 guardian angel， 是保护的天使。
撒玛利亚人是代表保护的天使。
他来了，
他来了，
经过了，
经过
就为他裹伤，
就将他包扎。
那么裹伤是表示限制这个罪从我们罪人的身上发展出来。
包扎的用意就是说限制我们一个罪人的罪是从身上面发出来。
用油，
用油
为他膏抹，
用帮他膏抹，
表示油是代表希望，代表安慰。
油是代表希望和安慰。
后来不但如此，帮他包扎好了，把他带上一个牲口，叫他骑着。
不止包扎好，而且还将他搬上一个牲口上面给他骑。
那骑上的这个牲口表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骑上牲口是代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带他到教会里，带他到殿里去，
将他带到去殿入边。
殿里是表明教会。
殿入边是代表教会。
第二天，
第二日
他回来。那么第二天是表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
第二天是代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
他告诉那个客店的人说给他两千银子，
他叫客店的人给他两文银子，
交给店主要他好好的照应这个受伤的人，其他的费用他回来还要给他，
他交代店主好好地照顾这个人，他的费用回来他会给。
那么这两千银子他们解释说爱的教训是圣经里面所谈到的爱人和爱神，
这两文的钱就代表了爱人和爱神。
所谓寓意式的解经，就是在圣经中间找到一个相同的观念，觉得可以用我们的意想意识把它加进去，就成为一种寓意式的解经。
寓意的解经就是说从我们的思想里面加上下去，变成一个可以叫做寓意。
那这种寓意式的解经在历史中间是有它的传承传统。
寓意的解经是有它自己一定的传统。
这是亚历山大学派，就是这个奥古斯丁他们传承一直到今天仍然有人这样使用，
就是亚历山大派和奥古斯丁他们一直沿用的。
那这是在解经上面一种常犯的错误，
这个是解经上面一个常犯的错误。
明天我们要谈到寓意式的解经有它的正式的用法，
明天我们会讲到寓意式解经，明天会有一个正式的讲法。
但在这里我们看见，当我们像海阔天空方式的把我的个人的思想意念，圣经有它的原则没有使用，却用这样的方式来解的时候，就产生错误。
但是当我们好像海阔天空一样用自己的思想去解的时候，那就会有错误。
约翰福音第五章是另外一个例子。
约翰福音第五章会有另一个例子，
这里提到主耶稣基督在毕士大时医好一个38年的病人，
入面讲到耶稣基督医好一个患了38年病的病人，
因为到毕士大时里面的人才可以得医治，当水滚动的时候最先下去的人就得医治，
入面讲到一个池当人走下去的时候滚动的时候就会得到医治，
所以毕士大池是代表教会，
这样那个池就代表教会，
那么有好多病人，有瘸腿的，有瞎眼的，有各种病患的人都愿意到毕士大池里面去得医治，
那么很多瞎眼的有病的跛脚的都去到当中去得到医治，
所以池里面池子里面所躺着的那些 病人就代表什么呢，
那池里面躺在那里的病人是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今天的所有的信徒，
是代表今日所有的信徒，
有些是属灵的瞎子，有些是属灵的瘸子，有些是属灵的软弱的信徒，
有些是属灵的瞎子，有些是属灵的跛脚的人，也都有一些是软弱的人，
那这种方式就是同样的用我们个人的思想就把我们里面所想的所以为的加到圣经里面的意义去，
这样也都同样的是将我们心里面所想的也都加入圣经里面，
读经的方法是应当把圣经的真意读出来，而不是把我们的意思读进去，
读经的正义是将圣经里面的思想读出来，不是将我们的意思摆进去，
因着寓意式的解经方式在中国的教会中间也产生这样的几个派，
因为寓意的解经方式在中国的教会上面也都产生了不同的派别，
在早期中国山东发展的一个本土教会的耶稣家庭有这样的趋势，
在中国从前山东有一个叫耶稣家庭的教会就有一个这样，
那在今天也相当普遍的地方教会地方会所也有这样的趋势，
在很多地方的会所也都有这样的趋势，
有时候把这样的寓意式的解经地方会所把它称为是一种生命的读经，
他们将这个叫做生命的读经，
因为这种读经方法你会读出很有味道的一些亮光出来，
因为你会读到一些很有味道的亮光出来，
当你听这些弟兄姐妹们在分享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有属灵的收获，属灵的造就，觉得里面非常的温暖，
因为当你听到这些弟兄姐妹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大的属灵的收获，很温暖，
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正规的解经真理的经义在里面把它解出来，就是我们可以有这种享受，但是我们也需要来维护可能我们的真理被解曲，真理被曲解，
因为这样的原因这样真理就可能会被委曲的，
我举几个例子，就是地方会所的负责弟兄李长寿，
我举几个例子，其中一个就是地方会所的弟兄李长寿，
教导弟兄姐妹怎么样生命读经，
教导弟兄姊妹怎样生命读经，
所以提出几个在生命读经的口号，
提出几个叫生命读经的口号，
所以我们读经要摸着灵，
我们读经要摸着灵，
我们要灵来接触圣经，
我们用灵来接触圣经，
那么这种口号的本身已经代表一种神秘性的色彩，
这个这样的口号其实已经代表了一个神秘性的色彩，
这种读经法和导读圣经或者导读法有关系，
这个这样读法就是一种导读圣经的一个关系，
读圣经的时候用导读的方式不断的反复一段经文，不断的默想，然后在默想跟导读中间就把里面的味道把它读出来，
导读就是将这一段圣经不断地在这里看，也都在这里默想，那就将圣经里面的意思读出来，
那他自己在生命读经里面做一次的示范，
他就在生命读经里面做过一次的示范，
当他在读约翰福音一书约翰一书的时候，
当他读约翰一书的时候，
他说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很安静的把我们自己安静下来，
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将自己慢慢地安静下来，
让我们的灵来触摸圣经就可以了，
让我们的灵去触摸圣经就可以了，
所以用灵摸跟圣经的真理两个刚好相对，
所以用灵去摸和圣经的真理刚好相对，
圣经里面真正的教训跟我灵里面真正的得着是一个相对，
因为圣经的教训和我灵里面真正的得着是一个相对，
比如说我们经上说我们要孝敬父母，
好像经里面说我们要孝敬父母，
孝敬父母是什么意思呢，
孝敬父母是什么意思呢，
李长寿弟兄说当我们懂得孝敬父母的这个知识，
李长寿弟兄说当我们认识到孝敬父母这个知识的时候，
我们只是读到教训，
我们只是读到教训，
可是当我们读到当孝敬父母我们自然的就流泪，我们哭出来，我们认罪痛哭，
如果我们读到能够流泪痛哭的话，
那便是生命，
这就是生命了，
这里就是说用灵来摸，用圣灵来摸的意思是显出，当然是圣灵显出他的工作出来，
用灵去摸的意思就是说 令圣灵去显出他的功夫出来。
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工作让我们心中有感触，这不是一种读经法。
读经的时候，利用圣灵去令我们感动，这个不是一个读经的方法。
严格来说，这只是一种个人心灵的体验，上帝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帮助我们心里面有一些启发。
这个只不过是我们心里面的体验，也都是上帝利用圣灵去令到我们明白。
记得有一次我在教会有一个查经班带领一个聚会，
记得我在教会的时候有一个查经班带领，我在一个查经班里面带领一个聚会。
那么刚好在我们中座位中间也有一位地方会所背景的一个很强的弟兄在我们中间一起查经。
咁啱喺我哋嘅聚会入边，亦都有一个喺地方会所嘅好背景好强嘅弟兄喺我哋当中。
那时候我们在查考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我哋当时系查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那里有一段经文，事实上那段经文第三前面一节一节到五节到七节是在谈到怎么样尊敬那真为寡妇的做寡妇的人。
其实前面一到四章系讲到点样去尊敬嗰啲做寡妇嘅人。
所谓真寡妇，意思就是那妇人她的丈夫过世了，那她是就是一个寡妇了。
所谓真寡妇就是丈夫过世就叫做寡妇了。
那第五节说，那独居无靠真为寡妇的是仰赖上帝，昼夜不住的祷告和祈求。
独居无靠，
那独居无靠
做寡妇的，
做寡妇的是仰望上帝，昼夜不住
祈求
祈求祷告。
好，这段经文很简单的意思，其实就是一位妇人她的丈夫过世就是真为寡妇。
所以其实经文很简单，只要丈夫逝世已经是一个真的寡妇。
透过导读的训练，这位弟兄就开始在我们中间分享。
经过导读的经验，这位弟兄就在我们当中的分享
说，主啊，
说主啊，
我们就是你的真寡妇，
我们就是你的真寡妇，
我们真是主的真寡妇，
我真是主的真寡妇，
我们就像是那个真寡妇一样，就是只有耶稣基督单单一个人，
我们就好像真寡妇一样，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
我们要昼夜不住的单单向主来祈求和祷告，
我们要昼夜不住的向主来祈祷。
当弟兄姐妹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心中非常温暖。
当弟兄姊妹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入面都很温暖。
我们是主的真寡妇，
我们是主的真寡妇，
心中好像有亮光，有得着，
我们心入面好像有亮光，有得着。
但这个里面已经犯了错，
但其实入面已经犯了错了。
那因为是别的弟兄在带领，
因为是其他弟兄去带领，
我不便在那个时候 来解释，
所以我不方便在那个时候去解释。
那还好在查经班中间，如果有一些弟兄姐妹懂得解经的原则，可以帮助传道人，因为这样等于是在对立，帮助传道人用一种比较 low key 的方式把这个比较正确的解经再带回来。
如果当中有弟兄姊妹明白解经原则的话，他就可以用一个低调的角色去将这个事情扭回来。
应用圣经应当是我们在正确解经之后，然后从一个客观的角度得到圣经的真理，然后再来主观的应用。
解经的原则就是要用一个客观的
客观
真理先明白，再用主观的精力投入来应用，
要用客观的真理的明白，然后再用主观的投入来应用。
我们不反对默想，
我们不反对默想，
我们对经文应当默想，
我们对经文应该默想，
但是我们也不反对应当把我们个人的体验跟我们的生命经验投入在我们客观的认知经文的上面。
但我们不可以将我们的生活体验来投入在客观的经文的体验里面。
然而除非我们对那段经文相当熟悉，
除非我们对经文非常的熟悉，
或者我们对经文已经相当的训练有素，
或者对经文已经有训练有素，
否则当我们在默想主话语默想圣经的时候，我们应当配合其他的读经方法或者读经工具，
但而是我们应该是配合其他的读经方法和读经的方式。
如果我在主观上不是那么样的完全清楚，那么样的坚固，我需要用一些客观的读经法来做陪伴。
如果我们主观的不是那么清楚的时候，我们应该用客观的方法去帮助。
一些感性的讲道，
一些感性的讲道，
或者是生命式的读经，
或者生命式的读经，
可以在一些对经文的解释或者分辨上能力稍微弱一点的人带来相当大的产生相当大的果效，
或者会对一些在不是很认识的人身上面产生一个很大的果效。
那么追求属灵的福分绝对不能以牺牲真理作为代价，
但是追求属灵的福分不能够牺牲真理而给出这个代价。
这是第一个我们谈到的在 御医师的解经上面常常我们是海阔天空，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这个就是御医师解经上面海阔天空，我们想到什么就讲什么。
第二个常犯的错误是串经上，就是以经解经，在串经上以一以概全。
另一个就是串经上面的一以概全。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特别在查经班，
特别是查经班，
如果你手中拿着一本串珠圣经，好像你已经拥有一个钥匙，
你揸住一本串珠圣经就好像揸住一把锁匙一样。
如果经文出现一个字，
经文若果出现一个字，
刚好串珠圣经有一个引导告诉你，在其他的经文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字。
如果咁啱喺入边，亦都串珠经文入边话俾听，喺其他地方有呢个字嘅话，
我们常常就以为这样，我一卷在手，串珠圣经一卷在手，我就可以来控制全场，告诉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权威性的。
如果咁样，就可能会觉得一书在手就可以话俾全场嘅弟兄姊妹知。
有的
权威，
有的以为圣经某一个字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必然是一个同样的一个意思。
他们可能会觉得圣经上面这个字的意思是这样的时候，其他地方也都可能一样。
明天我要提到以经解经的正确方法是如何，
明天我会讲到解经正式的方法是怎样。
但如果我们把一个经文的一段一个字或者一段意思认为其他地方都是同样的意思，那便是以一概全。
如果我们想说这个字在这个地方是跟其他地方的意思是一样的话，那就是一以概全。
比如说马太福音十六章第六节，
例如话喺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二节，
那你提到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笑，
要防备撒都该人的笑，
笑在
好，
我可以叫全团发起来的那个笑，
笑
笑在旧约圣经常常是指这个罪恶，
好多数系讲到喺圣经入边旧约入边系讲到，
但是在这里。在这里主耶稣所说的不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是指他们的教训的意思，
在这里耶稣讲到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是讲到他们的教训的意思。
主耶稣也做比喻说天空好像面笑，可以叫全团的发起来，天国好像面笑，
天国就好像面笑，
只等到全团发起来，
直等到全团发起来。
那这里这个笑是 表达天国发展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讲到天国发展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晓得笑未必是完全是不好的意思，
它未必是完全不好的意思，
有可能是另外一方面的，
也都可能是另一方面的。
那在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我有这样的经文说，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的笑。
在哥林多书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入面有讲到，我们不可以用这些这笑，
只要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
我们只可以用真正的无效饼。
所以这里也提到前后的笑两种不同的解释，
我们都这里提到前后两种不同的解释。
另外一个例子是所谓的鸽子，
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一些鸽子，
如果你有串珠圣经会帮助你哪里出现鸽子的地方都串起来，
如果将所有出现鸽子的地方都串起来的话，
好比说圣灵仿佛鸽子降下，
圣灵好像鸽子咁降下，
这个鸽子这里是表明和平，
这个的鸽子是代表和平。
但何西亚书有这样的话说，以法莲好像鸽子，
但在何西亚书里面提到以法莲好像鸽子一样。
下面有一个解释，鸽子是愚蠢无知的，
下面有一个解释，鸽子就是愚蠢无知的。
因为以法莲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
因为以法莲求告埃及投奔亚述，
他们做了愚蠢的事，
他们做了愚蠢的事。
雅歌里面有这样的话，
雅歌里面有这样的说，
我的佳偶，我的佳偶，你甚美丽，
我的佳偶，我的佳偶，你是美丽，
你的眼好像鸽子的眼，
你的眼好像鸽子的眼。
这里鸽子是另外一种表达它的美丽，它的善良，
这样是这个鸽子是代表它的美丽和它的善良。
我们最熟的经文，我们不但要驯良如鸽，
我们熟的经文就好像我们要顺良如鸽，
也要灵巧像蛇，
要灵巧像蛇。
那这里的鸽子是表明驯良，
这里鸽子是代表顺良。
诗篇有一句这样的话说，但愿我有翅膀像鸽子，我就飞去得享安息。
诗篇里面讲到我希望有一只好像鸽子一样有翅膀可以飞去安息。
那这里的鸽子是表明活泼，
这里的鸽子是代表活泼。
所以如果我们以经解经，如果我们把一个经文其中的意思串到其他地方，以为就是全部的同样的解释，那是以一以概全。
如果我们将 一个字的意思概括在其他地方，那就是一以概全。
加拉太书第一章二十三节，
加拉太书一章二十三节，
那你说那以前逼迫我们的，现在传扬他原先所传害的，所残害的信，这里有个信字 faith。
从前那以前逼迫他我们的，现在传扬他
原先所残害的信，
原先残害的
信。
好，在英文里面这个信字都是一样，就是 faith。
在英文里面都是同样的字，是 faith。
那中文完成翻成信，
在中文里面是翻译成为信。
那这个字在其他的不同的经文中间，在罗马，在刚才念的加拉太书那里，那个信是指真道，信心指这个我们所信的道，真道的意思。
在刚才加拉太书里面，这个信是代表真道的意思。
那罗马书三章三节这里说，难道他们的信不信就毁掉上帝的信吗？
罗马书三章三节里面讲到，难道他们的信就是废了上帝的信吗？
那这里的信不是真道，这里是他们不信，就他们的不信不能因此而废掉上帝，是不可信的。上帝是可信的吗？
里面其实是讲到难道他们的不信是废了上帝的信吗？
所以这里的信是神是可信的，
这里的信是讲到神的可信。
保罗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而不是凭着眼见。
保罗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凭着信，而不是凭着眼见。
这里的信是信心，
这里讲到的信是信心。
行传说上帝怎样为人开了信的门，
圣经上面讲到上帝怎样为人开一个信的门，
同样是 the door of faith， 是一个信，
里面是讲到 the door of faith，
这是一个信道的门，
一个信道的门。
所以同样一个信字或者是 faith 有不同的解释，可以说是真道，可以是可信的，可以说是信心，可以说是信道，
可以是真道，可以是信心，也都可以是
那这只是一种对我们的提醒。如果我们明白在串珠的时候，如果我在查经班常常会有这样的现象，用这样的串来串去的方式来解释，我需要看它的上下文，免得在那个字眼上同样的字但是并有不同的解释。
在查经班里面通常都会用到串珠，但我们需要是看到上下文去明白它的意思。
第三个可能犯的错误，
第三个可能犯的错误
是经义上的多重意义，
就是经义上面的多重意义。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相信在经文中间每一段经文，或者是每一个大段或者小段里面，只有一个意思。
我们相信经文无论是大或者小里面，我们只相信只有一个的意思。
在耶稣做比喻的例子中间更是如此，每一个比喻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只有一个意义。
尤其是在耶稣做的比喻里面都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有一个寓意，
不是多重的意义，
而不是多重的意义。
所以经文本身应当是只有单义，
所以经文里面只有单义。
所以如果我们在经文的解释上一段经文产生多重意义，那是一个可能性的错误。
如果一段经文里面有多重的意义的话，就可能产生了错误。
所以刚才已经提过，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常常是把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文化背景，我们推解释进入经文里面。
好多刚才提到，我们很多时候会将自己的文化思想去加入经文里面，
而不是把经文的意义把它找出来，
而不是将经文的意义拿出来。
如果我们是用这样的态度，那我们已经落在经文本身有多重意义的陷阱里头。
如果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落了在经文上面多重意义的里面。
这种常犯的错误特别出现多的是在一些敬虔主义派。
这个经文这个这样解释的情况多数会出现在敬虔主义派。
如果我们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
如果我们是一个敬虔的基督徒，
我们应当对圣经在解经的一些体系和原则上有一些基本的了解。
如果我们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应该在解经的体义上面有一个了解。
有一个敬虔的基督徒，他相信他每一天的生活都是需要凭信心上帝对他讲话而来行事。
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应该会相信上帝会藉着他每日的行事，
因为这样的一个认识跟原则，
因为这个这样的认识和原则，
所以他有一个心里面很大的体验，就是我无论做什么事情，任何的抉择需要上帝向我讲话。
咁佢就会觉得佢做每一样嘢都要需要上帝同佢讲嘢。
比如说有一次他需要出外旅行，
或者好似有一次佢要出去旅行，
他想带着家庭出去旅行，
佢要带家庭出去旅行，
可是他不能做最后决定，
佢最后唔能，佢结果唔能够做最后决定。
有一天他就在灵修，在祷告，
佢有一次做灵修做祷告，
他读经的时候刚好读到安提阿教会，
佢最后到安提阿教会。
这个教会怎么样差派保罗、差派巴拿巴出去？
佢点样？这个教会怎样差派巴拿巴和保罗出去？
去旅行、去传道。
旅行去传道。
他就觉得上帝借着这段经文在向他说话。
他就觉得上帝藉着这个经文去跟他讲嘢。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明白上帝的旨意是要他能够出去旅行。
咁佢就觉得上帝嘅旨意就要佢出去旅行。
那这样的简单的例子，其实常常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会犯着这样的毛病。
其实呢个咁简单嘅例子，喺好多时候我哋做见证嘅时候都会犯咗咁嘅毛病。
那段的经文本身不是经文的含义，但是因为那段对我心中有领会、有体验，我就说这是上帝对我的旨意。
因为呢个经文本身唔系咁嘅意思，但系因为自己有咁嘅体验嘅时候，就话呢个上帝俾我嘅旨意。
所以这种态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对圣经不是单一而有多重的意义。加上了这种错误的判决，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圣经里面再不是单义，而是有多重的意义，犯了这个错误。
解释圣经，解经应当只有一个，解圣经的意义应当只有一个，
圣经的意义应当只有一个，
但可以有很多的应用，
但是可以有很多的应用。
每一段圣经只有一个意思，
每一段的圣经只有一个的意思，
但我们必须要小心研究，
那我们需要很小心地研究，
需要在经文的意义先抓住了以后，
要将经文的意义先捉住，
再谈应用，
再先至谈。
所以我们要小心，
我们要小心，
不要陷入经义上的多重意义的陷阱，
不要陷入去经义上面多重意义的情况。
第四方面，
第四方面
是经训上墨守字句，
是经训上面的墨守字句。
圣经的教训有它的本来的意思，
圣经的教训有它自己本来的意思，
所以不是墨守字句，而是要墨守经义，强调经义。
所以我们不是墨守字句，而是墨守它的经义。
那这个错误就是常常我们在经训上我们墨守字句，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墨守它的字句。
法利赛人是这个情形，
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情形。
所以有一次在安息日，主耶稣的门徒 在稻田的旁边掐了麦穗，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
就好像耶稣的门徒有一次在安息日里面执了一些墨水，做了一些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
这些法利赛人就对主耶稣说，你的门徒做了主日不该做的事情。
那这些法利赛人就跟耶稣说，你的门徒做了一些主日、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情。
主耶稣就用旧约的历史告诉他们说，大卫曾经怎么样在进了圣殿。
耶稣就用了旧约的历史，大卫怎样去进入了圣殿，
在他饥饿的时候跟他的同伴吃了只有祭司可以吃的，而不是常人可吃的陈设饼，
而吃了只有祭司可以吃的饼。
所以主耶稣在那里告诉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而人不是为安息日而设立。
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而设立的，但人不是为了安息日而设立的。
主的教训接下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是离弃上帝的诫命，居守人的遗传。
耶稣就跟他们说，你是离开了上帝的诫命，承受了人的遗传。
主耶稣甚至进一步对他们说，你们诚然是废弃上帝的诫命，晓得那是一个诫命，但是这个诫命上帝却说，你们是废弃上帝的诫命，要守自己的遗传。
你们是废弃了上帝的诫命而承受了自己的遗传。
在马可福音一章十二节，众人听到耶稣这样所说的就非常稀奇，众人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带着权柄。
其他人就很稀奇神的、耶稣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带着权柄，
他说话不像文士，
他讲话不像文士。
所以主耶稣这个例子帮助我们看见，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要看见里面的经义，而不是里面的字句。
在这段里面看见，我们读经的时候是看见他的经义，而不是看到他的字句。
比如说马太福音第五章往后有很多在登山上面的宝训，耶稣在山上的一些道德性的一些教条和训话。
在马太福音里面会看到有登山部分，也看见一些道德上面的教训。
耶稣也这样说，你们听见古人有话这样说，
耶稣也都是这样说，你听见古人是这样说，
只是我告诉你们，
但是我告诉你们，
你们听见 古人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话说，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们，
虽然你们听到古人是这样说，但现在我告诉你们。
他说，你想论仇恨，你们也不可杀人，
论仇恨你们不可以杀人，
但主说，凡向弟兄动怒的就难免受审判。
但是耶稣说，对弟兄动怒的就难免受审判。
有古话说不可奸淫，
里面有讲到不可奸淫。
主说，你们向妇人动了一念的就已经犯罪了。
主说，只要你心里面对妇人动了淫念的，已经犯了奸淫。
有古话说不可背誓，
里面讲到不可以背誓。
但主说，什么事都不可起，
但是其实主说任何 事都不可以，
要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要做一个诚诚实实的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有古话说，你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古话有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只是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
但我告诉你，有人打你的右面，你左边的面也被人打。
如果有人 拿你的里衣外衣，也由他拿去。
如果有人拿你的外衣的话，内衣都被他拿去。
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陪他走二里路。
有人叫你走一里路的话，你跟他走两里路。
主耶稣的重点接下来说，若是单爱那你们爱你们的，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有什么不同呢？
耶稣说，如果你只是爱你爱的，或者单是请你弟兄的安，那有什么不同呢？
耶稣背后有一个精义在里面，
在这个背后有一个精义在里面，
是一个加倍的爱。
这个是一个加倍的爱。
有一些经文常常被用来敌对基督教，
有些经文是用来敌对基督教。
在很早以前大学时代，我看过陈谷应写了一本书叫做《耶稣之前》。
在我大学的时代是读过一本书，叫做《耶稣之前》。
那在那本书里面，对圣经中间一些很严厉的话语提出极大的批判，
对圣经里面一些话语提出了一些很严厉的批判，
认为基督教是一个不可思想的不可理喻的宗教，
认为基督教是一个不可思想不可理喻的宗教。
因为在马太福音十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九节那里有相当严厉的话语，
因为在马太福音三十九章里面有讲到一些很严厉的。
因为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因为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是叫地上动刀兵。
因为耶稣说，我来这里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
我来是要叫父亲与儿女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
是要叫父亲和儿子生疏，媳妇和婆婆生疏。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的人。
接下来主耶稣说，若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人，这样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
若果爱父母多过爱我的人，这个人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多于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儿女多过爱我的人，不配做我的门徒。
好，这些经文不断地被提出来，从表面意思来看，这样的经文只看字句的，那么当然对基督教产生很大的误解。
如果我们只是从经文上面单是看字句的话，那就对基督教有很大的误解。
因为主耶稣在背后有更深刻一层的意义，
因为主耶稣在背后有更深刻一层的意义。
在哥林多前书我们提到妇女蒙头，
哥林多后 前书里面讲到妇女蒙头，
那么有一些教会仍然继续的墨守字句，
有的教会仍然是墨守这个字句，
我们不反对，
我们不反对，
因为在文化中，在传统中，在圣经的背景中间有那个时代的时代意义，
在文化之中，在历史背景当中，圣经 当时是有一个历史的意义，
但是经义仍然在今天可以应用跟实践，
经义但 是仍然是可以用到这个时间。
在蒙头的背后表达的一个思想是一个顺服和顺服权柄的记号，
蒙头的其实的意义是说顺服权柄的记号。
如果有一些教会在实行蒙头，但是在教会中间没有切实的遵守顺服权柄，那么那样的蒙头是没有意义的。
如果教会里面有蒙头，但是他确实没有去遵守权柄的话，这个蒙头是没有意义的。
这段另外这段经文是一个常常引起争执的，我不许女人讲道。
另一个经文常常是引起争执的，就是不许女人讲道。
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
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
我们先不论这句的上下文或本身的意思，在一些解经上面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暂时不要理上下或者真正意思是什么。
所以有些人就用这样的经文来表示说，姊妹们不应当在教会讲道。
所以有些人就说，姊妹不应该在教会里面讲道，
但是教主日学可以，
但是教主日学可以，
因为主日的正道是在台上讲道，
主日的正道是在台上面的讲道。
主日学是比较小的，在下面可以教教主日学没有关系，
但是主日学是小的，可以在下面教主日学没关系。
如果一个姊妹是宣教士，
如果这个姊妹是宣教士，
她不得不上台，
她不得不上台，
不要讲道，
不要讲道，
用换一个字眼叫分享，
用一个字眼叫分享。
好，我们对不许女人讲道的解释有很多不同的解法。
我们对不许女人，
我们不要被这个文化当时的 locally 当时的限制而把我们应当表达出来经义限制住了。
我们不要被当时的文化地区性而限制了经义上面的解释。
如果说不许女人讲道，那表示女人不一定有这个讲道的恩赐，
不许女人讲道其实可能是女人没有这个讲道的恩赐，
或者说妇女一定没有先知的恩赐，
或者妇女一定冇先知嘅恩赐。
但我们事实上是知道是有女先知，
但系我哋实际上系知道有女先知。
在哥林多前书有一句话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
哥林多前书入边讲到妇女喺会中要闭口。
其实妇女在会中要闭口背后的争议实在是说，在整个神圣的体系中间是有一个神圣的地位跟制度的。
其实喺妇女闭口入边，其实有一个神圣嘅制度，
而不是说妇女在会中要闭口。
而唔系话妇女要喺
旧约有旧约有女先知底波拉，
旧约入边有女先知，
有弗勒大，
有弗勒大。
新约我们也知道有亚拿，
喺新约有亚拿，
有腓勒的女儿，
有腓勒嘅女儿。
这些先知他们是传讲信息的，
佢哋呢啲先知系传讲信息嘅。
妻子应当顺服丈夫，
妻子要顺服丈夫。
我们常常对先生说，你看到没有，圣经这样讲，妻子应当顺服丈夫。
好多时候就会对太太说，看到没有，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
这是一种墨守字句的原则，
这个就是墨守字句的原则。
因为经文的本身背后的意义是不是要丈夫来辖管妻子。
其实经文上面的意义是说，丈夫不要管妻子。
如果从上下文去读以弗所书第五章那段夫妻的教导，有关顺服的经文，
如果我们读到以弗所书讲到夫妻之间的经文，
我们就明白那段是要看见两个人以基督为中心，彼此顺服基督，在顺服基督中间看见彼此的顺服和相爱。
其实是说在彼此之间顺服基督之当中，是看见互相的相爱。
丈夫因着妻子，因着爱妻子而自己得到妻子的顺服和敬爱。
丈夫是因着顺服基督而得到妻子的爱和顺服。
有些弟兄姐妹读经文读到这个所谓的以弗所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的书信，各样写给各地方教会的书信，
当有些弟兄读到以弗所教会其他教会的书信的时候，
所以说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教会，
就说一个地方只可以有一个的教会。
因为保罗在书信中屡次提到这些教会，写给某某的教会，就是说我们教会只能有一个。
所以因为保罗在书信里面经常提到，只是讲到提到一个教会的名字，所以我们教会只
有一个。特别这是地方教会的真理亮光，
尤其是教会真理的亮光。
那我们也发现，在地方教会目前在这个教会只有一个的真理上有些他们的难处。
我们仍然看见在地方教会上面，对一个教会的真理上面有他们自己的难处。
因为只能有一个教会，所以就开始分家。
因为只有一个教会，所以他们开始分家。
所以这是某某教会的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
所以这个就是某某教会的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
那事实上跟今天更正教也是没有什么样的两样，这是某一个在哪里的教会，在教会在发展在拓殖的时候，就需要有不同的教会的产生。
所以其实跟着教会都没什么特别，只不过是教会发展的时候，
所以
有不同的发
展。如果我们太拘泥于字句，
所以如果我们只是钻研在字句，
我们对经文未必能够真切的了解。
那我们对经文就没有正确的了解，
很容易会用表面的意义来迁就我们自己的想法。
那么多时候就用表面的意义去迁就自己的想法。
第五种常犯的错误，
第五种常犯的错误
是神学上先入为主，
就是神学上先入为主。
我已经有自己的神学体系，
我已经有神学上面自己 的体系，
我用我自己的神学体系来解释圣经，
我用自己神学的体系去解释圣经。
当然我可以说这些神学的体系是因为先从研读经文以后分析归纳以后把它综合起来成为我的信仰系统神学，
也都可以说是自己根据分析圣经之后是集合起来成为自己的系统神学。
不可否认某一个宗派、某一个学派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有它的偏好的地方，
无可否认在不同的宗派他们解释圣经的时候都有他们自己偏好的地方，
所以就照着这样的宗派的系统解释下来的系统神学来成为我们这个宗派来解释圣经的一个原则。
因为这样的传统成为我们每一个宗派自己一个解经的原则，
所以在神学上因着这 有这样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解经上就产生错误。
因为神学上面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解经上面就有一个错误。
我不是说这样的解法就完全都错了，不是，乃是说有这样的可能性跟陷阱，当我们以这个为主来解经的时候，就列入那个会有落入这个陷阱的可能。
我不是说所有这样的解经都是错的，但是会有这样落入一个这样错误的可能，
影响相当久，甚至在华人教会中间造成很大的影响的就是这个时代真理学派。
其中一个对对教会影响很大，尤其是华人教会 影响很大的就是时代真理学派。
那这个学派几乎在华人教会中间的比例占的分量相当重，
尤其是在华人教会里面是占的分量很重，
所谓的 dispensationalism 时代真理派，
就是时代真理派。
那么这一派呢，把圣经分成七个时代，
他就将圣经将圣经分成七个时代，
从创造到堕落称为无知时代，
从创造到堕落成为无知时代，
或者说无罪时代，
无罪时代，
从堕落到洪水降临，
从堕落到洪水降临
称为良心时代，
成为良心时代，
从洪水到亚伯拉罕被召这个时期，
从洪水到亚伯拉罕被召这个时期
称为人治时代，
成为人治时代，
然后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西乃山，
从亚伯拉罕到西乃山
就是应许时代，
就是应许时代，
然后西乃山一直到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
从西乃山到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
称为律法时代，
就是叫律法时代，
然后从基督到主耶基督来到基督再来这段时间称为恩典时代，
从基督来了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叫恩典时代，
然后基督再来以后的后面一直到永恒是称为国度时期，
从基督再来一直直到永恒就叫做
国度，
国度时期。
所以把整本圣经分成七个时代，
将圣经这样就分成七个时代，
所以在解经的时候就用七个时代的原则来解释，
那解经的时候就用七个时代的原则去解经。
但是用这个方式我们发现一些困难，
但当我们用这个原则的时候就发觉有困难，
比如说在创造，在永恒的创造里一直到人类的堕落这段时间所谓的无知时代，
就是说从永恒的开始到人的堕落入面这个无知的时代，
或者说是无罪时代，
或者叫做无罪的时代，
在无知的时代难道就没有良心的功能吗？
难道无罪的时代就没有良心的功能吗？
有的，
是有的。
无知的时代难道就没有人治的这种功能吗？
难道无知的时代就没有人治的可能吗？
有的，
是有的。
上帝创造人在创世纪里面说，我们要我们来管理这个世界，这是一个管理，
在上帝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我们要管理这个世界，这个管理。
当亚当和夏娃不顺服上帝的时候，他们眼睛明亮，就看见自己所穿的东西，就觉得羞耻。
当亚当夏娃后来眼睛明亮，见到自己没了衣服，就觉得羞耻。
那是一种良心性的功能。
这个是良心性的功能。
良心性的功能在无知的时代开始发表。
良心的功能在无知的时代开始发表。
在无知的时代就没有应许吗？
难道在无知的时代就没有应许？
有应许，
是有应许。
神应许在地上我们要生养众多，
神应许我们在地上要生养众多，
甚至要应许我们蒙恩得救，从那个皮带开始为我们披上去，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文，而且提到这个蛇要女人要击打蛇的头，那么 这也是一种救恩的信息，已经在那里开始有一个英文比较清楚是 seed， 有一个后裔开始从那里产生，
里面也都其实提到有救恩的事情。
在无知的时代难道没有律法吗？
难道无知的时代没有律法吗？
也有的，
是有的。
我们知道人世界的第一宗谋杀案亚伯跟该隐，
在世界上面第一宗的谋杀案，
神已经在那个时代立下说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神已经说了该隐的会被撇弃，
需要向亚伯讨他的血债，
要向亚伯讨他的血债。
那么这是一个也是律法的一面，
这个也都是律法的一面。
难道在无知的时代就没有恩典吗？
难道在无知的时代就没有恩典吗？
也有恩典，
也都有恩典。
刚才提到救恩就是一个很重大的恩典，
刚才提到救恩就是一个很重大的恩典。
所以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是用自己的神学体系在一个教派中间用这样来解释圣经，难免落入这样的陷阱里头。
所以如果我们用到一个教派这样的解经方法里面，就会落到这样的光景里面。
时代真理派还提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九章里面所提到的七十个七，
时代真理派也都提到但以理书里面七十个七。
那当然这是在今天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有的所谓的千禧年前派中派后派
里面有提到千禧年前中后派，
但是这一时代真理派认为在六十九个七之后有一个间隔，就是在最后的一期六十九个七中间有一个间隔，一期就是最后的这个大灾难期，在这个中间有一个期间就是教会，
在六十九个七之后中间有个间隔， 那个就是教会，跟着就是大灾难期。
那么在整个七个时代中间却没有这个时期，
在这个七个时代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个时期。
所以对这一派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逗点，教会是在六十九个期跟最后的一期中间的一个点。
他们觉得教会只不过是一个逗点，在六十九个七和最后一个七中间的一个逗点。
有点像是在踢足球，打篮球或者踢足球，这个教练突然叫停，
就好像踢足球或者打篮球里面教练突然间叫停。
那当然这个时代真理派他们很强调自义性的解经，这是我们应当尊重，而且相当好的在解经的原则上面一个应当要一用再用的一个很好的原则。
其实在时代真理派里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他们很着重在自义上面的解经，
但是在一些事情上没有办法解得圆通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比较宽容大量的心来接纳其他的看法。
但是在一些事情上面没办法解得通的时候，就应该用一个宽容大量的心 去接受其他的讲法。
他们一旦一直维持一定要自义性的解经 literally 来解释这个圣经，但是却到了教会时代说这是一个逗点，用我们的思想解进去。
虽然他们是很着重自义上面的解经，但是当他解到教会时代的时候，他就因为没办法去解释的时候，他就说是一个逗点，硬将自己的意思加进去。
当然不止时代派有在一些解经的上面会发生一些问题，
不单止在时代派，在其他解经上面都有一些
其他，我们也都承受了不同的神学思想和派别。
其实我们都承受了不同的神学思想派别，
有的是加尔文，
有些是加尔文。
那譬如我自己，我对加尔文的教义是比较偏向这个方向，
尤其是我自己是特别是偏向加尔文的方向。
有的是亚米念，亚米念，
另一个是亚文亮。
那么每一个不同的教派就 各自建立自己的教义神学，
每一个教派就建立自己的教义神学。
那我们要再提的就是，除非我们在圣经的真理上能够更严谨的帮助我们，当然没有一个人在解经上没有完全没有错误，但是我们需要小心到一个地步，有一个严谨的态度，先求按自义的解经能够建立在自义性的解经有一个严谨的态度以后，再来建立这样的体系。
反而我们没办法去完整地去解释，但是当我们需要有一个严谨的态度去解释。
但更重要是绝对不能把教义延伸超过圣经的证据之外。
但是我们不能够将教义延伸去圣经的教义之外。
在一些信仰的内容上，天主教就是天主教也是在内涵上犯了这样的一些问题。
其实天主教就在内涵上面犯了这个错误，
因为在天主教的信仰中间除了圣经启示之外又加上一些其他的，
就是说天主教在他们圣经的信仰上面之外再加上一些其他的。
因为有长期的传统， 这些教父们他们所一致同意的一些道德观念，所以他们对圣经的认识和经验就把它编辑起来，
就很多的传统就是教父他们的经验将他们编辑起来，就成为
一些大公会议一些他们所承认的信条，教皇对信仰所做的解释和所做的宣告，
一些教皇做的宣告或者一些仪式，
那这些都加在圣经之外成为一个包袱，
就是加在圣经之外成为一个包袱。
那罗马天主教不以为圣经应当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完全解经的一个解释一个启示，他们也把这些附加上去的教皇大公会议所有的信条加在这个圣经外面，也觉得这是一种我们应当认识上应当附加上的要承认的启示。
他们不单止觉得圣经上面的真理之外，他们再加上其他的包袱，好像大公
而且这样的解释，这些解释是具有权威性的。
其实他们觉得这个解释是最有权威性的，
对我们的良心同时有拘束力，
对我们的良心仍然有拘束力。
那其实这样的说法已经也是把个人的或者自己派别的信仰的内涵一些神学的信仰体系包括在一个解经的包袱里头，
其实已经将一些其他自己的意思加在这个包袱里面。
接下来是第六样常犯的也是最多的是文脉上上下文，文脉上断章取义。
第六样就是文脉上的断章取义，也是最常犯的。
我们主耶稣受过这样的试探，
我们主耶稣曾经受过这样的试探。
魔鬼引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节十二节，在那里把主耶稣带到一个山顶上。
魔鬼利用诗篇九十一篇里面十一十二节， 将耶稣带到山上面去。
所以撒旦就 对主耶稣说，吩咐要他吩咐石头变成食物。
撒旦就叫耶稣吩咐石头变成食物。
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耶稣就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然后又带他到了圣殿，
然后又带他去到圣殿，
站在殿顶，
就站在，
就对他说，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可以跳下去，
你就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因为圣经上面讲到神的使者会托住你，不要使到你的脚垫到石头。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经文回去看诗篇91篇11节12节，
如果我们将我们回去看诗篇里面91章十一十二节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 当那里的经文并没有提到这个事情。
其实当时的经文没有提到这些事，
那里的经文是这样说，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诗篇九十一篇，
在诗篇九十一篇第十一十二节上面讲到，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那十一节说，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这里如果根据上下文，我们可以发现那里是指一切的正常的生活，我们在一切正常生活中间神可以保守。
这边讲到一切道路上面，是讲我们一切正常的生活神是可以保守。
但撒旦把这段经文挑出来，跳离上下文，来对主耶稣说，如果你这样做，上帝要保护你。
但撒旦在中间抽出来就说，如果你这样做，上帝就会保护你。
那这是文脉上断章取义，
这个就是文脉上面的断章取义，
逃出上下文来做这种解释，
拿出上下文，拎走上下文来讲这个意思。
我们常用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我们常讲到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所以我们就觉得应当如此做，
我们就觉得应该如此做。
事实上这段的经文是在旧约里面是谈到一个公义的公平的一个处事的原则，给审判官如何在审判的事情上能够用一种中肯的诚实的一种公平的态度来对付。
其实这个在旧约里面是给一个审判官有一个公平的去审判。
所以如果不去看旧约当时候的背景，那个上下文的意思，我们就会说这是一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意思。
如果我们不看旧约里面的历史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以为是平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意思。
启示录3:20我们常说，看到我在门外叩门，
在启示录里面看到我们里面讲到我在门外叩门。
那我不反对在一些布道会，在一些培灵会，我们用这样的经文来邀请弟兄姐妹，邀请人们来接受主耶稣。现在主在你的门外叩门，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吗？
我不反对在布道会里面利用这一句经文来跟其他人讲话，
神在向你说话，
神在出面，
你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吗？
你愿意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吗？
那其实这段经文在三章那里，主耶稣是在 challenge 这个老底家教会，要他们不冷不热，要他们从这样不冷不热中间再一次悔改回来。当主在那里开门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这样悔改。
其实是一个对老底家教会一个挑战，叫他们如果当耶稣回来的时候，他愿意再开门。
不是对非信徒，而是对一批已经信主的在教会里面不冷不热的信徒说的。
而不是对一些非信徒，而是对一些不冷不热的信徒讲的。
同样的，我们也常常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1:9，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拯救，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一切的不义。
在约翰一书1:9里面讲到，如果我们承认我们的罪，神就会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
约翰一书是对信徒讲的，不是对还没有信的人说的。
约翰一书是对信了的人讲的，不是对未信的人。
所以我们用这些经文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对人说，你愿意认罪悔改吗？
那我们很多时候就在传福音的时候跟未信的人说，你愿意悔改吗？
如果你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必要赦免你的罪。
如果因为上帝是信实的，如果你悔改的话，上帝一定赦免你的罪。
我们可以这样应用，但是如果更严谨一点来说，这句话应当是对信徒来说。
我们可以这样应用，但是再更加严谨来讲，这句说话是对信徒来讲。
我们也常常写一个字条鼓励别人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很多时候我们鼓励人都会写一张字说，我靠着那赐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特别当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 在各种的情况，我们就用这样的话语鼓励他。
特别是一些人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就用这些话语去鼓励他。
那当然这个可以在人的心里面产生很大的温暖，得到很大的安慰。
当然这个说话可以使到人有很大的安慰，很大的温暖。
如果我们去看腓立比书10:13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
当我们看到腓立比书里面 上下两节的经文的时候，
那里是保罗在，我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我怎么样处不足，无论是丰富有余或者不足，我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腓立比第几章？
第四章。
腓立比书第四章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一直到十三节，
一直到第十三节。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我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学，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经文，就说主有这样的应许，我什么事都能做，凡事都能。
我们用这个经文的时候，就说主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凡事都能做，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在人能够，在神里面什么都能够。
而且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是相当大声，
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也很大声。
但如果从这个经文我们发现，这个凡事指保罗在那里提醒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怎么样在人生的不同境遇中间来度日。
其实里面是看到保罗是告诉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人生里面不同的事业里面怎样去度日，
我们明白也知道如何在人生的不同境遇中间来生活，
亦都明白我们在人生里面不同的经历里面怎样生活。
在宣教大会上，
在宣教大会上，
我们常常有一个经文听到传道人这样说，
常常都会听到传道人这样讲，
我可以差遣谁呢？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谁能为我去呢？
当然这样的 宣召是很好，
虽然这样的宣教是很好，宣召是很好，
但如果我们也去读经文，
但如果我们这样去读经文，
这是一段有关审判的信息。
其实这个一个关于审判的信息，
因为百姓相当的顽固，
因为百姓相当的顽固，
所以如果你去看那个前后文，他们要受到被掳的命运，需要在那里受到审判的意思。
其实他们是将会受到被掳的命运，审判的意思。
那我提这些例子是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思考一句话讲出来的时候，如果我已经有一些概念，这句话如果我离开那个 context 用在这里的时候，是不是可行呢？
就是说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本身有一个概念，如果我们离开了里面的内容的时候，
如果你已经开始有这样的警觉，那么你已经就开始在更新，你在学习了。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觉，你已经开始更新和去学习了。
有一次有一个人来问主耶稣，
有一次有个人来问主耶稣，
这位财主说，主啊，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
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够得救？
主对他说，当守诫命。
主就说，你当守诫命。
这个财主说，我都守了。
财主说，我都守了。
主耶稣就说，那你把你的所有的分配给穷人，
那你又将你所有的分配给穷人。
圣经说这个财主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圣经说这个财主就忧忧愁愁地走了。
意思是说我不能，
意思就是我不能够。
当主耶稣对他说，你这些你都守了没有？
当耶稣说你这些东西都守了没？
那其实他是没有守的，
其实他是没守的，
因为他还没有上帝，
因为他还没有上帝，
他还有自己，他没有办法把自己委身给别人，
他还没能够将自己委身给其他人。
主耶稣说，你第一戒第二戒一直到第十戒，其中 提了有六戒，他说你这些戒命都守了吗？
耶稣提到第一戒到 第十戒里面有六戒，他都你是不是守了呢？
他说都守了，
都守了。
但事实上他连第一戒都没有守，
但其实他连第一戒都没守。
第一戒是什么呢？
第一戒是什么呢？
有没有谁晓得十戒的第一戒啊？在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在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所以我们从这里很简单的看见，这个财主其实第一戒都没有守，他只有自己，他没有上帝。
这样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人是第一戒，连第一戒都没守，因为只有他自己没有上帝。
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十九章，
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好，当从十六节开始，
从十六节开始，
那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在十六节到二十二节
入面讲到的故事是十六至二十二节。
当这个财主悠悠愁愁，这个少年人悠悠愁愁走了以后，
当少年人悠悠愁愁咁走咗之后，
主耶稣对门徒讲了一个比喻。
主耶稣同佢门徒讲咗个咁，
他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他又告诉他们说，骆驼穿针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
骆驼穿针眼比财主进天国。
二十五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很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上帝凡事都能。
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好，所以这样你明白了，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句话有它的上下文。
这样我们看到，在人 这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的上下文。
到底在提什么呢？
其实是提到什么呢？
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我们都是这样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个人是指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事情。
在我们祷告成日都会提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凡事都，
但事实不是，这里的上下文是指在救恩的事情上，凡是愿意的，上帝都可以给他丰富的生命。
其实这里是讲到在救恩的事情上面，只要人是愿意的话，上帝都会给。
这个人不愿意接受主，
这个人愿意接受主，
因为他心里还有自我，他不可以打开，不愿意打开，他心里面还有自己，没有上帝。
因为这个人还有自我，还有自己，他不能够打开给上帝。
这样的人进天国是难的，
这些人进天国是难的。
所以凡事都能，就是在救恩的事上，上帝对那凡是愿意接纳的人，他都愿意给，可以给他。
提到凡事都能，就是说在救恩上面，如果你愿意的话，上帝都会给他。
常常我们失败了，
常常我们失败了，
我们跌倒了，
我们跌倒了，
或者我们很伤心，
我们很伤心，
很难过，
很难过，
我今天刚好摔了一跤，
我刚刚今天跌了地，
我们就写一个卡片慰问我们的弟兄和姐妹。
那么我们就会写一张卡片问候我们的弟兄姐妹，
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神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个经文好不好？
这个经文好不好？
很好，
好好。
我们听到了心里的安慰，
我们心里面听到得到安慰。
但是这个这句话的后面的真理背后的意义是这样吗？
但是背后的真理的意思是不是这样？
不是，
不是。
那里是在保罗提到我们这个身体受辖制在这个地，在这个世界中间，我们盼望得赎，
而是我们这个身体在属世里面辖制，所以希望得赎。
所以对患难中的信徒这句话是有帮助的。
对患难中的信徒这个句话是有帮助。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臭皮囊不过是在这个世界，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 有身体的疾病，有一些打击，有一些很重的这些受这个世界的辖制，然而看见基督以后再来那个完全的丰盛的得赎，我们心里就 得享平安。
我们看见我们这个臭皮囊在世上面有很多的生病，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看见基督的救赎，我们心里面得到平安。
是在这样的上下文中间，我们 想到那个更广大的意义。
而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我们想到更广大的意义。
使徒行传谈到很多有关圣灵充满，
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很多圣灵充满，
而且在那里谈到很多圣灵充满就讲方言，
里面讲到很多圣灵充满就讲方言。
如果我们用圣灵充满来解释使徒行传整段的一些意思，那就错了。
如果我们就用这段这道来解释使徒圣灵充满所有的意思，就错了。
一章八节那里主的话说，
在一章八节里面讲，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里面讲到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得着能力是要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就是从犹太全地到地极都为主作见证。
所以我们说行传是一个圣灵的行传，是一个能力的行传，是一个传福音的行传，不是一个方言行传。
所以圣灵不 是一个传福音，而不是一个讲方言。
我们常常 用这句话，
所以我们常常都讲这个说话，
说如果我们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上帝就与我们同在。
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只要我们两三个人的聚集，上帝就会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我们在天上必然应允，天上的父必为我们成全。
只要我们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的时候，祈祷神就会应允。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经文在祷告会在聚会中间来彼此勉励，
那我们就会在祷告会里面彼此勉励。
当出席的人数少了，
当出席的人数少，
我们说没关系，
没关系，
两三个人同心奉主的名聚集，上帝与我们同在。
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一起的时候，就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两三个人在这里捆绑的，上帝也捆绑；在这里释放的，上帝也释放。
我们这两个人，这两三个人在这里捆绑的，就上帝也捆绑；我们释放的时候，上帝也释放。
但是回到经文本身，马太福音十八章那里是讲到 教会的纪律。
但是回到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讲到教会的制度，
教会的制裁，
教会的制裁
是指着教会在制裁上所审判的，所释放的，天父也审判也释放。
其实是讲到教会里面制裁的，天父也都制裁。
我盼望用这些例子把你稍微咬一下，
我希望用这些例子稍微帮你咬一下，
你会感觉以后 你的说话会好像比较拮据，
免得你讲话的时候比较拮据，
好像你开始不懂得怎么说话，
这样你不知道怎么去讲话，
开始懂得不怎么样来祷告，
你不知道怎么去祷告。
但没有关系，当你经过这一层思维之后，我相信你会更释放。
我相信你当你经过一段这样思维之后，你会更加释放。
哥林多前书四章二三节那里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可能说前书里面讲到，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
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经文来彼此勉励。
我们用这段经文来彼此勉励。
其实这里的凡事不是指任何一件事情，
这里的凡事不是指所有的事情，
因为在那个特定的范围中间提到了有一些这样的凡事不是包括每一件事。
这个凡事不是包括所有的事，
因为在那段的经文中间，那个上下文把它归纳是在一些祭司偶像的事情上。
其实这个事情 是归纳在祭司偶像事情上面。
所以其实这个凡事如果有一个归纳是在祭司偶像的事上的话，那个凡事是有限制性的。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时候，这个凡事是有限制性的，
有一个特定的范围，
是一个特定的范围。
好，现在已经11:50，我最后两个我想我就不说了。
最后两个我今天就不讲了。
第七个是修辞上的，修辞上的固执己见。
第七个就是修辞上面的固执己见。
第八个是字义上张冠李戴。
第八个就是字义上张冠李戴。
那所谓修辞上固执己见，
所谓修辞上固执己见，
因为在圣经中间有一些夸大的词语，
因为圣经上面有时有夸大的词语，
那么那种夸大的词语不能照原本的意思去解释，
有时不能够利用原本的意思去解释。
好像我们中文也有这样的很多的词语，
好像中文我们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词语。
我们一步可以登天，
我们一步可以登天。
好，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一步真的是可以登天，
就好像我们真的一步可以登天。
比如说我们过一日如隔三秋，
我们隔一日如过一日如过三秋。
在很多的经文中你会看见耶稣基督用很多夸张的话语来表达，
在很多经文上面你们看到耶稣基督会用很多夸张的意思去表达。
我们要去看见夸张话语的背后真实的意思，
但我们需要看见夸张话语后面的意思，
不能因着那个词就固执己见，就是应当这样解。
我们不能够因为这些字的缘故就固执己见，一定要这样
解。最后一个是字义上张冠李戴。
最后一个是字义上的张冠李戴。
所谓比如说在圣经有一些人名地名，那么这些人名地名有很多的名字，
尤其在圣经上面有些人名或者地名其实有很多的名，
那很多的名字是相同的名却是不同的人，
很多时候是相同的名但是不同的人，
有时候是同一个词但是有不同的意义，
虽然是有时候是同样的词有不同的意义。
那我们对这些也需要注意，
我们对这些都需要注意，
在读到人名的时候去分析去明白，比如说希律王，至少在圣经里面有三个不同的希律王，但是代表三祖孙辈啊，祖父、父亲、儿子，这个三个不同的人。
好像希律王这样，其实就已经代表了三个人，有是祖父、父亲和孙。
但是我们读到希律王，我们以为就是只有这么一个希律王。
但我们读到希律王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以为只有一个的希律王。
那这样子在认识圣经上会产生问题。
这样我们读在认识圣经上面就有问题。
好，我想我就分时间缘故，后面两个我就没有什么不解释，进入例子里面。
咁最后两个因为时间缘故就唔再引例子了。
这是八种，第一个是寓意上海阔天空，
所以就有八种。第一个是寓意上海阔天空。
第二个串经上一以概全。
第二就是串经上一以概全。
第三经义上多重意义。
第三就是经义上多重意义。
第四经训上墨守字句。
第四就是经训上墨守字句。
第五在神学上先入为主。
第五就是神学上先入为主。
第六在文脉上断章取义。
第六是文脉上断章取义。
第七在修辞上固执己见。
第七是修辞上固执己见。
第八在字义上张冠李戴。
第八是字义上张冠李戴。
好，这是我们在一般的解经上常犯的一些错误。
这个就是在我们解经上面一些常犯的错误。
盼望这些分享帮助我们开始有一些重新的思考跟调整，
希望这些东西都会令大家有重新的思想和调整，
更重视经文的本身，
更重视经文的本身。
那明天我要谈到正面的一些正面的方式，
明天我会讲一些正面的。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恩主谢谢你，
恩主我们感谢你，
圣经是神的话，
圣经是神的话，
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思和意念，
让我们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
借着一些工具，借着一些方法，借着一些原则，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你在经中所传递的信息，
借着一些工具、方法、原则，令到我们更加明白经文里面的信息，
帮助我们重新调整我们在解经上的态度，
令我们更加调整我们解经上面的态度，
借着这些原则可以更明白上帝你在圣经中的心意，
借着这些原则更加明白上帝你在经里面的心意，
好让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不会产生差错，
使我们应用的时候不会产生差错，
这样子祈求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样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